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你想啊，你手头有一个极其成功的跨地区项目，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异常火爆，所有人都为你欢呼。然后呢，最高管理层突然下达了一条毫无逻辑的死命令，立刻关门，在正午最热的时候把所有的资源转移到一条荒无人烟的沙漠废弃公路上。
哇，这听起来绝对是疯了，
对吧？你肯定觉得这个决策者彻底疯了。今天我们要为你抽丝剥饼的正是这样一个充满反常理操作的历史切片。我们拿到了一份极其硬核的文献资料，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第11次讲座的笔记。
没错，这份资料真的非常震撼。
我们的任务呢，不是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上一堂枯燥的古代历史课。我们要带你搞懂一个原本局限在极小圈子里的信仰运动，到底是怎么在极短时间内打破了几百年的世仇，跨越了那种不可逾越的阶级和身体壁垒，然后就是最终走向全世界的。
讲真的，这份文件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揭示了历史是怎么在那些完全不合逻辑的边界地带被改写的。没有什么精心策划的营销活动，只有接连不断的反直觉的行动。
绝对是一场不按踏路出牌的逆袭。我先给你稍微剧透一下今天我们会聊到的惊人细节。你会听到古人是怎么非常务实的用魔法来操纵赛马比赛的。
对，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还有一次带有自杀式色彩的沙漠行军，一位富可敌国却被永远挡在核心圈子之外的非洲高官，以及连现代物理学都无法解释的瞬间转移。
听起来像极了科幻小说的设定，对吧？但这其实是基纳博士通过极其严谨的历史和神学考据向我们还原的真实途径。而且你知道吗，这场运动向全球的第一步就踏在了一个当时所有人眼中的雷区上。
哎，没错，主角名叫菲利，一个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领袖。他离开了熟悉的耶路撒冷，去的第一站是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市，大概率是建在古时间遗址上的尼阿波利斯。等等，我们需要在这里暂停一下。
嗯，必须解释一下背景。
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说，菲利这个举动不仅是疯狂，简直是大逆不道吧。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邻里纠纷，那可是几百年的世仇啊。
仇恨深到什么程度呢？你想啊，他们在信仰和血统上是完全互相排斥的。撒玛利亚人有自己的一套律法，他们只承认摩西五经，甚至在基利心山上建了自己的圣殿。
我记得历史上好像有记载，他们之间发生过极其恶劣的冲突。
对对对，历史上撒玛利亚人甚至曾经在逾越节期间把死人的骨头扔进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就是为了故意玷污它。
天哪，这太狠了。
所以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主动跑到撒玛利亚去分享他们最真实的弥赛亚信仰，这跟叛国真的没什么区别。反过来也是，对撒玛利亚人来说，接受一个犹太人的信仰就等于背叛了自己的民族认同。
换句话说，腓力等于是孤身一人走进了一个随时会把他撕碎的敌对阵营。但他不仅进去了，还正面撞上了当地一个极具统治力的人物，所谓行邪术的西门。讲座笔记里关于古代魔法的细节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是的，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我们现代人看魔法觉得那是哈利波特里的童话或者是特效，但在古代魔法可是实打实的实用技术啊。
没错，古人对待魔法是非常功利的。文献里提到，当时的人会花重金去购买魔法服务，比如那个爱情魔法。
听起来很浪漫。
根本不是为了浪漫，它是带有强制性的，用来让目标对象对自己神魂颠倒，或者用来破坏竞争对手的婚姻。
哇，这太黑暗了。
还有竞技场上的魔法，人们会在战车比赛中对对手的马车施展那种极其恶毒的诅咒，试图让对方翻车丧命，
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压住的利益，对吧？
对，所以魔法在当时就是一种为了获取私利和权力的地下交易。
笔记里还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为什么当时犹太的魔术师在整个古代世纪名气特别大。
这个背后的逻辑非常迷人。在古代魔法的体系里，施法者认为只要你能准确呼唤出一个高阶神明的真实名字，你就能强迫或者说压制低阶的灵体为你办事儿。
这个我懂，有点像那种召唤术的核心规则。
对，但是犹太教的神明名字，也就是我们通常写成 YHWH 的那个词，在书写时只有辅音没有元音，
也就是大家都认识这四个字母，但谁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发音。
就是这样， 出于极度的敬畏，当时的犹太人在公开场合已经不再读出这个神圣的名字了，而是用主来代替。时间一长，他真实的最准确的发音就成了一个失传的绝密。
哇，
那些古代的魔术师们简直为之疯狂，他们觉得这四个字母蕴含着宇宙级别的终极力量。于是呢，魔术师们会在施法时尝试把所有的元音字母塞进这四个辅音里，进行各种排列组合，试图去猜出那个能释放巨大能量的准确读音。
哇，这太有画面感了，这就像是一个黑客知道系统里有一个拥有最高权限的超级管理员账号，但他不知道密码，于是
试图用穷举法去暴力破解。
没错，而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就是当地最有名的黑客。讲座里甚至提到，西门自诩为神的大能，根据后面二世纪的记载，他甚至被当地人当成男性神祇的化身。可是当菲利带着真正的信仰力量来到这里时，西门那些依靠破解密码得来的小把戏瞬间就崩溃了。菲利带来的不是什么新的破解码，
菲利直接带来了系统的最高权限。
对，直接拿到了权限。
你这个最高权限的比喻非常精准。当面对宇宙的创造性力量时，那种试图操控灵体的魔法就彻底失效了。为了解释这种力量上的降维打击，基纳博士在讲座中引用了现代宣教记录中的一个平行案例，非常震撼。
啊，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案例，南非的，对吧？
对，在南非，有一位身上挂满各种施咒护身符的巫医，出于好奇去听了基督教的布道。
我对这个细节印象极深，那位巫医在现场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力量后，直接晕倒了，而当他醒来时，更惊人的事情发生了。他头上那些编着护身符的头发竟然全部自动脱落了。
确实，这不仅仅是一个听起来很玄乎的故事，我们需要看透它背后的机制。你想想，为什么头发会脱落？
难道不是一种生理反应吗？
在那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巫医身上的护身符不仅仅是装饰品，他们是物理化了的精神契约，代表着他与各种低阶灵体签订的交易。
我明白了。
当他遭遇了更高级别绝对纯粹的力量时，那些旧的契约被强行解除了。物理上的脱落正是精神契约被彻底粉碎的直接结果。也就是为什么连西门这种在当地呼风唤雨的顶级魔术师，在看到菲利展现的力量后也会立刻折服。
明白了，这种力量的压制是根本性的，但这其实就引出了我读这份文件时最大的一个困惑。
你说，
你看啊，既然菲利一个人已经在撒玛利亚取得了这么辉煌的战绩，甚至把当地的地头蛇西门都收服了，那为什么远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最高层还要特意把彼得和约翰派过去？要知道，那可是整整三天的徒步路程，而且一路上还可能面临撒玛利亚人的敌意和嘲笑。
对，路途非常艰险。
那他们大老远跑过去，难道只是想向大家证明我们才是老大，去抢夺菲利的功劳吗？
这个疑问很自然，但这恰恰是理解早期信仰运动如何跨越世仇的关键所在。这不是一场强夺地盘的权力游戏，它是一次必须由最高层出面的历史性和解。你回想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里的一个细节。
哪一个细节？
当时彼得、约翰和耶稣经过撒玛利亚，因为被当地人拒绝，你猜这两个门徒当时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气得想要效仿旧约里的先知以利亚，祈求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个撒玛利亚村庄活活烧成灰烬。
我的天哪！所以他们曾经是巴不得撒玛利亚人全部死光的那种极端民族主义者。
没错，在他们的骨子里，撒玛利亚人是不可饶恕的异端。但现在神没有让菲利一个人包揽所有的工作，而是迫使耶路撒冷的领袖，也就是当年那些想要降下毁灭之火的人，亲自走完那三天的路程。
哇，这个反差太大了。
当彼得和约翰站在他们曾经极度憎恨的撒玛利亚人面前，伸手亲自为他们按手祈祷时，这就不再是简单的传教了。这代表着几百年的种族仇恨、偏见和傲慢在这一刻被彻底粉碎。他们接纳了撒玛利亚人为完全平等的信仰伙伴。
讲真的， 这简直是震撼人心的政治与宗教和解。这就好比让两个交战过最强硬的主战派将军亲自走到敌国的平民区去拥抱对方。这已经不仅仅是撒玛利亚人的归信了，这更是耶路撒冷教会核心层自己的一次灵魂洗礼啊。
完全同意。但是如果你以为运动到这里就进入了平稳的扩张期，那就大错特错了。
对，重头戏来了。
因为就在撒玛利亚的复兴如火如荼的时候，历史的走向发生了一次极其反常理的急转弯。
这就是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个荒谬指令。菲利接到了一个内部指引，立刻向南走，去往一条通向加萨的荒寂旷野之路。这还不是最糟的，文献中特别指出，希腊原文的用词暗示，这很可能是在正午时分。
是的，正午。
我不太了解古代的中东地理，但在那片区域，正午赶路应该是不正常的吧？
何止是不正常，那简直是致命的。在那个纬度的沙漠边缘，正午的烈日是非常可怕的。在古代中东的日常生活里，连最吃苦耐劳的牧羊人和牧将都会在正午放下手里的工作，找个阴凉的地方躲避烈日，或者睡个午觉。
也就是根本没有人会在外面活动。
对，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去一条荒无人烟的旧路上徒步。
所以我才觉得这简直毫无逻辑。你想啊，你正在市中心主持一场几百年来最大的精神复兴运动，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加入，然后你的顶头上司突然通知你放下手里的一切，顶着足以致癌的烈日去一条什么都没有的沙漠废路上走一走。
听起来确实不可理喻。
这从任何资源配置、时间管理，或者说投资回报率的角度来看，都是荒谬透顶的。
但是基纳博士在笔记中点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神学规律，他认为这正是上帝最喜欢使用的所谓神圣安排模式。
神圣安排。
对，上帝似乎经常用这种违背人类逻辑的物流和调度来过滤掉人类自身的战略骄傲。
资料里列举了旧约的几个例子，比如摩西带领人们逃跑，上帝却偏偏把他们引到红海边上的死胡同，前面是海，后面是追兵。
没错，毫无退路。
还有那位位高权重的亚兰将军乃曼，他得了绝症，先知不给他什么昂贵的神药，偏偏让他去一条极其不起眼的约旦河里洗七次澡。
这些指令在当事人看来不仅愚蠢，甚至是对人的一种侮辱。
但是事实证明，这种看似毫无逻辑的指令背后往往隐藏着极其精确的时空坐标。因为菲利顺错了这个荒谬的指令，在正午的烈日下走到了那条沙漠旧路，就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人。
没错，
而这次相遇直接促成了历史上极其关键的一次破冰，也就是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外邦人归信。
这次旷野中的相遇，它的戏剧张力可以说是空前的。菲利遇到的绝对不是什么迷路的商贩，而是一位乘坐的豪华马车的阿非高级官员。
级别很高吗？
非常高，他是麦洛艾王国，大概在今天苏丹境内，女王甘大基的太监总管。这个职位相当于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财政部长。
哇，文献里好像也提到，这个王国极度富有，当时连罗马帝国那些贵族们引以为傲的苦雀之类的奢侈品都必须经由他们的贸易路线进口。
是的，那里的女王权力极大。笔记里说，在当地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中，女王通常被描绘的体型非常宽大。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这就代表着食物充足、极度富庶和至高无上的权力。
所以这位官员拥有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但是呢，他身上却背负着一种巨大的、无法调和的悲剧色彩。
啊，因为他是一位太监。
对，在古代世界，太监是被严重污名化的，常常被轻蔑地称为半个人。很多太监是在童年时期被主人为了满足某种变态需求，或者为了侍奉宫廷而强行去世的，这是一种伴随终生的身体创伤和耻辱。
但我觉得最让他绝望的，恐怕他还不是世俗的眼光，
而是宗教上的铁壁。
完全正确，这位官员极其敬畏上帝，他坐着极其昂贵的定制马车跋涉千里去耶路撒冷朝拜。可是当他到了那里，等待他的却是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门槛。
因为申命记23:1有明确的律法规定，对吧？
对，律法规定，凡外肾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这就意味着，无论他多么虔诚，无论他给圣殿捐多少钱，因为他身体的残缺，他永远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犹太教皈依者。
你完全可以体会一下他那种极度的孤独感。他站在信仰的最高殿堂外，被明确地告知，你很优秀，你也很虔诚，但很抱歉，因为你的身体，你是个残缺的人，你永远不属于这里。于是他就带着这种巨大的失落感，踏上了返回非洲的归途。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马车上读的东西显得如此引人思思。当时他正在大声朗读，你知道古人基本没有默读的习惯，都是读出声的。
对对，都是念出来的。
他手里拿着的是极其昂贵的手抄的希腊文以赛亚书卷轴。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腓力顺着内心的指引，直接跑到了那辆行驶的马车旁边。
等一下，我们需要探讨一个核心问题。这位身家亿万却被宗教拒之门外的太监，为什么偏偏在那一刻在读以赛亚书第53章？那段到底讲了什么？
这个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如果你去翻看以赛亚书53章，你会发现它描绘的是一个无辜受苦、被世人厌弃、被拒绝、甚至被剥夺生命的仆人形象。
经文里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
哇，作为一个身体受过无可挽回的创伤，在世俗和宗教世界里都被严重边缘化的太监，当他读到这段文字时，他在那个受苦的仆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深深的影子。他满脑子都是困惑，他问腓力，先知到底在说谁？是在说他自己，还是在说别人？
所以腓力恰好在那个最完美的时机出现了。腓力没有给他讲什么高深莫测的系统神学，而是顺着这段文字直接告诉他，你所读到的那个受尽折磨、被所有人拒绝的仆人就是耶稣。而那个阻挡在你面前，让你觉得自己是个残缺者的宗教天花板，已经被这位同样经历过极致破碎的耶稣彻底击碎了。
这绝对是这段叙事最震撼人心的地方。上帝硬生生地把腓力从一场万人瞩目的城市复兴中抽调出来，送到这片死寂的沙漠里，就只是为了给这个世界上拥有最高权力、内心却处于最深边间的孤独灵魂解答他生命中最痛的那个疑问。
太感人了。
随后发生了一件极具有仪式感的事，他们在荒凉的旷野里找到了一处只有雨季才可能有水的干涸河床里积攒的水池，就在那里进行了洗礼。
讲座里提到关于当时洗礼的细节，真的让我感到一种巨大的释放。在当时的犹太教背景下，全身浸没的洗礼有着极度严苛甚至近乎变态的规定，对吧？
严苛到什么程度呢？后来的拉比文件明确规定，在进行洁净的浸没洗礼时，水必须完全接触到身体的每一寸肌肤。
每一寸？
对，如果在洗礼的时候你的牙齿之间哪怕卡了一根肉丝或者豆角丝，导致水没有接触到那个极小的点，整个洗礼就宣告作废。
天哪，连牙齿缝里的一根豆角丝都能让神圣的仪式无效，这种控制欲和排他性简直让人窒息啊。
是的，但正因为背景如此教条，旷野中的这场洗礼才显得如此具有革命性。在那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不可能有完美的仪式环境，
可能就是一潭泥水。
没错，但当这位一直被排斥、被视为不洁净和残躯的非洲太监走进那潭并不清澈的旷野之水中，接受全身浸没的洗礼时，这代表着一种何等彻底的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接纳。在那一刻，他不再是半个人了，他被宇宙的最高力量完整地拥抱了。
当这位打破了所有禁忌的阿非官员带着满心的狂喜继续他向南的旅程时，腓力的结局却把我们推向了今天最不可思议也最引人深思的部分。因为就在洗礼刚刚结束的一瞬间，发生了一件完全打破现代物理学认识的事情。
对，资料里记录的非常直白，上灵直接把腓力给提走了。
提走了。
随后他突然出现在了以马兀斯以西的阿索都，也就是古腓力士人的领地，并最终一路传道定居在了多文化交融的港口城市凯塞里亚。
停停停，我们需要确认一下， 这到底是某种文学上的修辞手法，表雷说他立刻动身快速离开了，还是说这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瞬间移动？
无论从希腊文的用词，还是从古代神学文献的解读来看，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物理空间瞬间转移。
我的天哪！
基纳博士在讲座中提到，这在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但在旧约时代的先知以利亚、以西结身上有过类似的技术。甚至在现代，基纳博士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也收集了今天在印尼等地发生的一些惊人宣教报告。
现代也有？
是的，有些宣教士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原本需要步行整整一周的复杂丛林路程，却在几个小时或者一天之内就离奇的到达了目的地。
这种直接打破物理规律的神迹确实让人罕见，但是比起这种科幻般的超自然现象，斐律这个人后来的命运轨迹反而更让我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为什么这么说？
你想想看啊，斐律绝对是一个开创历史的先锋，是他比彼得更早地冲进了撒玛利亚的敌意中，也是他比彼得接纳罗马百夫长哥尼柳更早地促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邦人的归信。但是他后来怎么样了？
他在凯撒里亚安顿下来，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传道人，甚至后来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养育了四个有先知恩赐的女儿。
对啊，历史的聚光灯毫不留情地从他身上移开了，所有的光环，所有的名细，最后全都落在了彼得和保罗的头上。彼得让哥尼流归信的故事在《使徒行传》这部史书里被反反复复极其隆重地记载了整整三遍。
确实如此。
而腓力在沙漠中的这次惊天壮举呢，如果不是多年以后保罗和这部史书的作者路加恰好路过凯撒利亚，并且借主在腓力家里听他亲口讲起这段往事，可能这段历史永远都不会被人类的笔墨记录下来，他成了一个历史舞台边缘的配角。
这是一个对历史书写方式极其深刻的洞见。基纳博士在讲座的结尾分享了一段他自己的亲身经历，非常触动人心。
哦，什么经历？
在基纳博士还是一名极其坚定的无神论者时，他曾经在街头偶遇了几位传教士，他当时充满敌意，在街上和他们激烈地辩论了整整45分钟。
45分钟的街头辩论，那火药味肯定很足。
当那几位传教士最终无奈离开时，他们心里肯定充满了挫败感，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块根本无法撬动的顽石，以为自己白白浪费了45分钟的生命。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真正的裂痕已经在那个无神论者的心里产生了，对吧？
完全正确。一年之后，基纳博士不仅彻底转变了信仰，而且他还带领了另外10个人加入了这个信仰。基纳博士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最终追踪到当年在街头和他辩论的那些无名传教士，告诉他们那场看似彻底失败的45分钟究竟结出了怎样的果实。
哇，那几个传教士肯定感动坏了。
基纳博士借此强调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观点。在人类的维度里，历史总是倾向于记住那些在聚光灯下发表讲话、写下神学记录的人。但在神圣的维度里，那些在无人关注的角落完成使命的人，他们的名字同样被清晰地镌刻在生命册上，无论人类的历史书是否给了他们版面。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拆解的全部内容。我们一起见证了一场跨越了魔法与几百年民族仇恨的城市复兴，一次完全不符合商业逻辑，顶着烈日的沙漠狂奔，以及在一个干涸河床里连接了极度边缘人与最高精神殿堂的瞬间。
没错。
而串联起一切的是一个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破冰，却心甘情愿将主舞台让给别人的无名英雄。
菲利的故事真的打破了我们对成功和影响力的固有认识，因为真正的改变往往就是发生在那些毫无聚光灯的旷野里。
所以我想把今天的最后一点时间留给正在收听的你。在你的日常工作、学术研究或者是生活中，你是不是也时常陷入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根本没有人看见，或者觉得自己被某种荒谬的命运推向了一条毫无生机，甚至违背了所有常规逻辑的沙漠废弃之路。
这种感觉太常见了。
今天的这份笔记或许就在提醒你，你眼中的荒谬 停滞甚至徒劳无功，可能正是你生命中最具破坏力也最具创造力的安排。你永远不知道，在你被迫走上的那条旷野之路上，会有怎样一个满心伤痕的人正在等待着你的出现。
确实，有些相遇是早就被安排好的。
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全新的视角去慢慢咀嚼。我们总是习惯于阅读那些由历史上的那些大人物写下的宏大叙事，但是退后一步想一想，我们今天所习以为常的这个现代世界，那些真正关乎平等、接纳和打破偏见的底层基石，有多少其实是有成千上万个像菲利这样的人在暗中铺就的？
太多了。
可能决定你人生轨迹的某次重大转折，根本不是什么名人的演讲，而是某个已经被时间彻底遗忘的人，在一条空旷的马路上对你祖辈说过的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历史或许遗忘了他们，但正是这些隐形人，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全部现实。